平安，哇，都没有声音，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打开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在上下和合本659页。诗篇第三篇，翻到了，由我弟兄来起，请弟兄姊妹们来应，总共有8节的经文。诗篇第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筛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实在是宝血厚厚的洁净，也巴不得你自己得着完全的荣耀，叫我们实在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你厚恩施于你的百姓，我们大大向你张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巴不得来你面前的就得着应得的帮助，所有的荣耀归给做宝座的羔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篇第三篇，如果各位看诗篇第三篇，在和合本这边有一刚开始这边就给写个小字，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所做的诗。诗篇第三篇总共用了3次的细拉，第一次是在第二节，第二次是在第四节，第三次是在第八节。这篇的故事是记载当大卫因为跟拔示巴犯了罪之后，欲盖弥彰，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后来将她的丈夫从前线给调回来，然后希望欲盖弥彰，没想到她的先生赫人乌利亚是一个异人，不愿意跟拔示巴同房，以至于她的奸淫的事情要曝光出来，所以又把他的先生派到前线去借刀杀人，透过敌人将他的先生给杀死。神要透过拿单先知要大卫知道，大卫那个时候当拿单先知来指责他的时候，他讲说要以一赔十，所以家里就出了很多的事情，系祸起萧墙。他后来他的大儿子暗嫩跟他的妹子发生了奸淫，然后恰巧这一个妹子是这一个亚沙龙的同父同母的一个妹子，结果亚沙龙心生怨恨，就将这一个长子暗嫩给杀掉了。后来这一个亚沙龙给贬职在外，经过辗转，亚沙龙又回到了大卫的身边，但是大卫就是不愿意见亚沙龙。后来亚沙龙心生怨怼，就想叛变。这一个故事，第三节的故事，就是描写当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众叛亲离，连夜逃离耶路撒冷，过了吉伦西，这整个心理的状况，他的一个很深切的祷告。希拉是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个像音乐里面的一个停止的一个记号，是一个分段的记号。希拉的意思就是说，要这一些读诗篇或者是唱诗篇的人要 抬头默想。整本诗篇当中，整卷诗篇当中，总共有73次用到希拉。在诗篇的第三篇八节经文当中就用了三次。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段的话，第一节跟第二节，诗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这边所提到的是许多的敌人，提到了许多的敌人。第三节到第四节是提到了知道有神同在，知道有神同在，让他抬起头来，知道有神同在，在圣山上要应允他。第五节这个地方是提到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无论是躺下睡觉或者是醒着，神都保佑，纵然许多的百姓来攻击他，他都不害怕。最后是七到八节，七到八节这边提到的是要靠神来得胜，因为大卫有一个信心，神要打碎仇敌的腮骨，而且要敲碎恶人的牙齿，而且要透过他来赐福他的百姓。所以诗篇第三篇这个地方总共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看。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大卫在那一次叛变当中，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众叛亲离，大卫带着他的一些简单的行李以及简单的随从逃离了耶路撒冷的王宫，然后经过了吉伦西。这个时候圣经里面的一个记载，圣经里面有多处的经文记载，城门的人，坐在城门口的人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谈论，在诗篇69篇里面也记载，甚至酒徒把这件事情当作歌曲来看，也就是说大家都嘲笑他。圣经里面在沙漠记上下，沙漠记下里面甚至有一个记载，当在大卫的逃亡过程当中，他遇到了示每这一个人。示每这一个人是扫罗家族的基拉这一个家庭出来的，他甚至拿着石头扬着沙，然后丢石头在大卫身上，咒诅大卫，说他流无辜人的血，神要惩罚他。然后那个时候随从大卫的勇士甚至要还击，大卫的回答说，神允许他来咒骂我，如果他继续的咒骂我，也许神因着他的咒骂要连续他。各位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心里。更有趣的是，那个时候还大卫还讲了一句话，况且我的儿子亚沙龙如此的对我。各位如果仔细去看那段经文的话，各位可以字里行间当中，各位可以想象他心里何等的沉痛。其实大卫是非常爱亚沙龙的，但是我知道以一个君王的一个位分，他必须对他的儿子做一个惩罚。圣经里面有记载，后来当神让大卫弥平这场叛变的时候，亚沙龙自己因为头发系在林间的林木上面，头给砍下来，大卫为他哀嚎大哭。他的将军约押跟他讲，如果你不停止哭泣，出去安慰你的部队的话，一夜之间你什么都没有了。从这段记载来看，我们可以明白当一个父亲的心。其实大卫是很爱亚沙龙的，但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个地方讲说， 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得不着，众叛也就罢了，何况是亲离呢？而且是他最喜爱的儿子亚撒龙。如果按着以色列人的次序，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次子，但是有记载长子，后来长子死掉，所以第三个儿子亚撒龙有一个很可能的机会要当王的，而且亚撒龙非常的能干。有一个小故事哈，这是我父亲在以前的时候有跟我讲过，他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非常的有钱，他是一个香港人，然后他在世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将他的财产转移给他的儿子，而且希望他儿子来继承他的产业，他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他非常疼他的儿子。后来他的老伴死掉以后，他也没有再娶细玄，然后也没有再生儿子，所以就把所有的财产就全部交给他，甚至在他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就将他所有的产业都交给他。后来这个儿子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儿子跟他太太之间感情很好，但是这个太太跟他的媳妇儿跟他儿子的太太跟他之间，跟公公之间相处的并不十分的融洽，而且后来常常的有争执，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家务事，没有人可以断定，可是后来这一个儿子选择跟他太太一起跟他的老爸来对干，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两边都互相的不见面，甚至后来连这个供养费都不给他，但是他已经把财产都给他了，所以就对簿公堂，到了一个对簿公堂的一个局面。这件事情我很清楚，因为这个老伯伯我也认识。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后来这两个家庭就不见面。过了一阵子，这个儿子死掉了，太太再嫁，财产全部跟着这一个女的，跟着到了这个新的娘家、新的丈夫那边去。这一个老先生一毛钱都没有拿到，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沉痛。过一阵子，这老先生也死掉了。我听我父亲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一位伯伯心里非常的沉痛，因为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他一生所培养的儿子如此的对待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哦，圣经里面提到哪对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儿子还带着外边的人来对付他，而且这个外边的人很多是他的近臣、他的旧从、他的部属来对付他，而且想出了一些非常毒恶的计谋，但这是神透过惩罚来惩罚他。他那个时候大卫逃亡的时候留下十个嫔妃放在王宫里面，结果有测试跟亚撒龙建议，你只要跟这十个嫔妃同房，让大家知道跟随你的人他们的意志会更加的坚定。结果后来亚撒龙就跟他大卫的十个嫔妃同房，连这样的计谋都想得出来，甚至有一些测试想出来的计谋是赶尽杀绝的一个计谋。各位很难想哈，一个儿子会对一个父亲这个样子。所以大卫最后的嚎啕大哭，当亚撒龙死掉那种嚎啕大哭，各位可以想象里面的难处是悲从交集，是既是难过又是释放，不知道从何讲起。只有神是他的安慰，只有神是他的帮助。到了第二节的时候，他讲说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 神的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在我们中国人文化 环境里面哈，看不得别人好。我们中国人常常有光宗耀祖。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长环境当中，在我们的生长环境当中，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很多我们努力跟上进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比较，我要比他好。回到上海去，我常常到上海出差，那边的同事讲说他有压力，他有 peer pressure， 很大的同侪的压力，因为他的同事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太太，他买了一栋房，他就有压力，他要买一栋房，他要念好学校。因为人的交互作用非常的频繁，他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在15年前，在20年前，台湾那个布袋戏啊，布袋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人物，那个布袋戏就布袋戏就是玩偶啊，有一个布袋戏，有一个玩偶，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叫做黑白郎君。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人物？不晓得，没有听过。那我想给大家听好了。他最大的一个特色，每一次他出场出来的时候，他那个这个布袋戏这个玩偶这个角色一出来的时候，就要放他的音乐，而且有一句话要随着他。这句话是什么？我的快乐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这是他的特色。其实，在我们的生长环境当中，我们很多的快乐是建筑在我跟别人的比较上面。跟别人比，别人投予我越多的羡慕的眼光的时候，我就越快乐。中国人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常常养成一个心理，喜欢看别人的笑话，看别人笑话，袖手旁观。我有一个朋友，他在93年的时候回国内工作，他是接一个很大的公司的总经理，一进去以后，所有6个 department 的 manager都袖手旁观，因为他们前面来接这个位置的人换了好几个，而且都做不久，所以大家都袖手旁观，都在看他，等他出笑话。过了3个月以后，结果我那个朋友结果就出了一个杀手锏，把6个 department major 全部给换掉了，出其不意把他们全部给换掉。后来报纸还有写这件事情，记载他的事情。在那个环境当中，大家喜欢看别人出笑话，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这个样子。特别没有爱没有神的人的心里面，喜欢看别人出笑话，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特别中国人喜欢落井下石，所以圣经也常常警告我们，我们要好好对我们的仇敌，甚至要将火堆在他们的头上。大卫他知道别人怎么看他，许多人议论我，甚至酒徒都把他的事情当作歌曲来唱。以前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今天大家落井下石，甚至把他当笑话来看。这样子的光景，情何以堪。第二节末了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细拉，要大家抬头再一次的思想你跟我是否曾经沦落到这样的光景，在思想你跟我曾经看过这样的光景没有。第三、第四节这边讲到的，但你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圣山上应允我。我去查英文的圣经，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它不是用过去式写的，也不是用完成式写的，它是用现在式写的。现在式在英文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真理，第二个现在还在发生当中。大卫犯了罪， 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记载了一个大卫从心里面忏悔懊悔的一篇诗。求主，他那边记载到，求主用牛膝草洁净他，让他比雪更白。求主掩面不看他的过犯，在他里面造清洁的心，设正直的灵。而且他这边提到，那边提到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祭，神必不轻看。大卫在五十篇五十一篇里面，那边有记载，神回应了他的爱，让他里面有信心。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在他里面重新设正直的心，造正直的灵。圣经里面有五祭，五祭里面有赎罪祭、赎愆祭等等的祭。圣经里面提到，如果人故意犯罪，这些祭一点用处都没有。大卫岂不知道他不能犯这些祭吗？他知道这些祭拿到神面前去一点用处都没有。神要的就是忧伤痛悔的灵。大卫里面真是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神是信实的，当人若愿意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当中，大卫有一个信心。当大卫在讲说，他是我视为的盾牌，又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这是一个期望，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相信。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深的关系，所以他相信，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从圣山上应允他，甚至成为他的视为的盾牌，成为他的荣耀，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什么是抬起头来的？抬起头来的，抬起头来的意思，我查过了原文，就是仰望有能力，使脸上有荣光，这个叫做抬起头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记载抬起头来的。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各位就明白抬起头来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记载了在亚哈谁鲁王在位的时候，波斯是亚哈谁鲁王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叫做莫迪改，他收养了他叔叔的女儿，当他自己的女儿，就是他堂妹啊，近亲堂妹，当他自己的女儿。这个女孩子叫做以斯帖，后来以斯帖因会纪元的关系就被擢拔为皇后。然后在莫迪改那段时间，刚好有一个权臣，这个权臣权倾一时，他名叫哈曼，甚至王让他擢拔为高，每一个人见到他都要向他跪拜。但是莫迪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是偏偏不向他敬跪拜，因为他守十诫的第一诫跟第二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其他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造偶像，甚至向他们跪拜。莫迪改就是不愿意向他跪拜，后来哈曼非常的生气，跟王请了一个命，在亚达月，就是十二月的十三日，要向这一族裔的人，就是要对所有的犹太人要做屠族的工作，要将他们全部的灭尽。这个时候以斯帖就站起来，因为他没有机会见到王，因为王自己独自在宫里面，他就去见王。就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有名的一故事，如今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 他就站在王宫的面前，王后来施恩向他伸杖，他就进去见王，然后举办的一个宴席，甚至将哈曼邀请到宴席当中来。在宴席当中，以斯帖就揭发了、指责了这一个哈曼的罪行。后来这个哈曼就给挂起来，甚至于神透过亚哈谁鲁王就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复仇的机会。这些亚达月十三日反而成了以色列人向他的仇敌报仇的机会。这个节日后来就是叫做普尔节，以色列的普尔节，向仇敌来报仇。在以斯帖九章二十二节，当这个故事进入末了的时候，他讲了很有趣的一段话。他讲的是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脱离仇敌得着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这个就是抬起头来。诗篇第三篇抬起头来，就是以斯帖记里面讲到的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视为的盾牌。各位如果看过那个斯巴达勇士三百的话，你看到那个盾牌，那个盾牌只有一面，如果要视为的盾牌，要一群人彼此的护卫。但是诗篇里面第三篇讲说，他是我视为的盾牌。神的盾牌不只只有一面，他是四面。圣经里面讲说，神所敬畏神的，神要差遣他的使者视为安营，保护他，甚至让他有荣耀，抬起头来，让他由忧转为喜，由悲转为乐，从仇敌的手中得着平安，甚至得着荣耀。这个叫做抬起头。大卫跟神有一个非常深的关系，甚至是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讲出第三节跟第四节的一个话。所以在第四节末了的时候，他有一个细拉，要你跟我抬起头来，再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在纽约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专门给穷人办的学校。这个学校的牧师是一个校长，是一个牧师，叫做贝纳特牧师。那这个牧师到处的募款来经营这个学校，就是给很多穷人的小孩子来上。有一个捷克来的 post doctor 叫做普杰洛，他是一个 post doctor， 他跟美国纽约 city 的一个警察局申请了一个经费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的题目是进监狱的人在学校里面都学了些什么。因为在纽约很多人进监狱，他们就很好奇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作用。那这一个人就拿了这笔经费去做了研究，他就发现到这这么，他就做两个对比，一个是犯人，一个是学校，他交互的对比，他发现到，从这一个学校，从这一个贝纳特牧师所办的学校出来的进监狱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他就不晓得为什么，他总共发出了3700份，请注意到哈，3700份。一般的话，像我们做总统选举，顶多也是做1000份，他做了3700份。 他是一个为期一年的一个计划，他发出了3700份的一个调查，回收以后他做了交叉的分析，他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学校毕业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铅笔的功用。你耳朵有没有听错？没有，就是铅笔的功用。大家一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个学校就教铅笔的功用呢？他调查过这3700个人的问卷，后来再做一次追踪的调查，他发现到绝大部分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人，至少随意都可以讲出20种以上铅笔的作用，可以写，可以画，甚至可以做轴承，在野外求生的时候，没有水的时候，可以把笔芯拿掉，拿那个管，拿这个铅笔去当岩缝里面当吸水的一个工具，然后做木头的轮子可以当轴承，然后削出来的这一个木屑可以当装饰。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出20样，甚至把铅笔削尖了，可以在纽约的街上当作武器防身。Amazing， 稀奇，20样。因为他们了解，所以了解一件事情要了解得很透彻。所以贝纳特牧师去反问贝纳特牧师的时候，贝纳特牧师也跟他们讲，因为每一个人知道连一个小小的铅笔都有20种功用，何况他们是一个人，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计划。所以有一些人当他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或是失去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很容易的就可以再转业。重点是一个了解跟态度。大卫跟神之间有一个很深的了解。还有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个挖井的工人，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附近拿了一个 project， 他在井里面挖井，他那一天中午他忘记带他的 lunch box 到井去挖，就去上工挖井。那时候他的女儿，他的小女儿，5岁的小女儿，由他妈妈派就把这个饭盒送到他的工地去。这个时候他的爸爸刚好在井下面，这个时候他的爸爸就叫这个小女儿把这一个 lunch box 给丢下来。那因为刚好是太阳斜晒的关系，11点多太阳斜晒的关系，井也比较深，他看不到他爸爸。他说 Daddy 我没有办法看到你耶，他就说你就把它丢下来，反正我接得到，我看得到。结果这个小女儿就把这一个 lunch box 就往下丢，他就拿起来了，他就接到了。然后这个时候他 daddy 又讲，在井里面讲说，我在井里面很阴凉，你要不要下来啊，外面很热。女儿又讲说 daddy 我看不到你耶，没关系，你就跳下来， daddy 会接住你的。这个小女儿后来就奋不顾身就往里面就跳，他的 daddy 就把他接起来，他们就在那个井里面享受午餐。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任，这是一个关系，这是一个了解。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解有多深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道成肉身。他的名字是什么呢？他是耶稣，应许将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的名字又叫以马内利， 应许神与人同在，我们对他了解有多深呢？我们对于这一位创造的神了解有多深呢？回到基督徒这个最基本的功课，当大卫讲到第四节的时候，是在患难当中，是在困苦当中，是在逃亡当中，是在别人的讥笑当中，他还讲出如此斩钉截铁的话，是他的荣耀，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第四节，希拉，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思考。第五节跟第六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城望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我不晓得，当你看到大卫这样子的光景，你会想到什么？我每一次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总是想到十面埋伏。当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这个楚霸王跟汉语一辈子的打仗，刘邦一辈子只打赢了这个楚霸王一场仗，就是这一个垓下之战，就是十面埋伏这一战。那也就是因为这一战，整个战局改变，整个天下成为汉朝的天下。历史里面记载这一场战是非常戏剧化的，十面埋伏，然后而且四面楚歌，那个时候都唱起他楚地的歌来，一夜之间所有的兵丁因为歌唱起来，而且四面的仇敌环绕，所以心里都想家，逃兵增加，所有的兵都全部跑掉了。这边提到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所以有城望的百姓来攻击我，我也不怕。那一夜，我想楚霸王没有好睡过，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提到，他一点都不害怕，让我真的想起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有一个有钱人，他找了两个人来，两个画家来，要他们画平安这个题目，因为他总希望透过这两个画家将他一辈子的奋斗的过程那种心境可以描写出来。结果第一个画家来，他画的是一个风和日丽，鸟语花香，风吹过去，稻穗倒一边，金黄的稻穗，饱满的稻穗，然后还有草场上面的羊，他这个叫平安。他看了非常的满意。第二个画家带进来的平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瀑布，你从那个瀑布当中，从画所画的瀑布当中，你可以感觉那个涛声隆隆，水声隆隆，而且在不仅那一天是不仅如此，那一天晚上，那画的是一个晚上，刚好是风雨交加，然后在这个瀑布旁边有一棵树，在树上面有一个枝，在枝上面有一个鸟巢，鸟巢上面有一只鸟，安安静静闭着眼睛，在那一个地方睡觉。后来富翁看了这两幅画，他选了第二幅，他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大卫他有一个经验，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在荒漠甘泉里面，我喜欢的有一个短章，它里面他讲了两句话，我心里非常受感动。他讲啊，夜莺只有在晚上才会歌唱， 夜莺非常，夜莺非那个声音非常的美，他只有在晚上才会歌唱。保罗跟希拉下到监狱里面还唱圣诗，里面真正的有平安。我看过一个叫福音写真的，我不晓得你没有看过，它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对人物。这对人物他们是一对夫妇，夫妇都是音乐系毕业的，后来结了婚，在家里教大提琴跟教钢琴，学生非常的多。从别人的眼睛来看，这一对是人人称羡的一对夫妇。后来这对夫妇连续生了两个自闭儿，有自闭症的儿子，他非常的难过，以泪洗脸，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是大概十几年前的事情，特别中国人观念里面，一定是他们不知道做了什么亏心事，所以生出来的儿子会这个样子，脸非常的难过，天天以泪洗脸。不仅是太太，而且先生还酗酒，他们还去改名字，甚至去改风水，而且还改行业，因为他们去看那个相命师，相命师他们说不能再搞音乐，都没有用，去做生意赔了一塌糊涂。后来人家邀请他们去教会，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没有路可走的时候，神就是他们的答案。到了教会，刚进到教会，诗歌一讲起，一想起来跟着唱，他们就眼泪一直掉，甚至那个男主人见证讲说，他还嚎啕大哭，他里面得着何等大的释放。晚上回去以后，睡了一个非常安稳的觉，从来没有如此这个样子过。神是他的答案啊，里面有真的平安，有真的平安。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事实上什么都有；看起来贫穷，却是富足，因为神成了我们里面的平安。这个地方，大卫他自己的经验，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经验，躺下睡觉，请注意到哈，请注意到，他有一个确信，神赦免他的罪，神做他的山寨，做他的高台，做他患难中的帮助。这是基于他跟神有一个很深切的关系。所以千万人无往矣。第七、第八节哈，他还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一件事情，神要自己起来打败所有攻击他的仇敌。大卫在这个地方，他把这个仇敌当作野兽来看。这个腮骨哈，这个腮骨也就是牙齿的地方，腮骨就是有牙齿的地方叫腮骨，把这个牙齿是镶在腮骨上面的，打了我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一个恶兽，这些牙齿哈，指的是因为旷野当中的猛兽，它的牙齿是最犀利的。它把这一些仇敌比喻是野兽，把这个牙齿打下来，也把他们的腮骨给打坏了，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武器。圣经里面讲，这个撒旦像这一个四处巡游的狮子一样，提到的就是这一些仇敌，神自己为他伸冤，击败这些仇敌。而且不仅如此，神这边大卫自己讲，救恩属乎耶和华，也要透过这样子的见证祝福他的百姓。 我最后时间到了，我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了。下个礼拜是这一个宣教周，我最近在看，事实上我一直都在看很多宣教士的见证，很多宣教士的见证。那外面有一个韩婆婆，韩婆婆的见证非常的多，我手上读过她的见证至少就有三个。那我现在今天我不讲，跟各位讲韩婆婆，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她在一生在台湾的宣教当中也是常常有神迹奇事跟着她，什么东西不够神就预备她丰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宣教士，叫古约翰。古约翰他的服事的年代就是跟这一个马街的时间很像，他是加拿大的长老会所拆出去，加拿大的长老会拆出去的时候，拆的时候要么就是一个牧师加一个宣教士，或一个牧师加一个医生，或者是这个宣教士本身就是医生。像马街在台湾拔了几万颗牙齿，这一个古约翰他18岁的时候蒙恩，后来去上神学院，后来他到了中国的河南内地会去宣教，庚子事变的时候他供奉其实，他刚好他在河南宣教的时候经历千辛万苦，石头扎，人家抢他的东西，夺他的东西，又粪便涂他的门，然后赶他，甚至造谣说他们是来骗小孩子，提炼这些拿小孩子的肝跟心去提炼药物的，被人家赶来赶去。甚至他在中国服事的时间当中，连续有12年当中，他五个儿女在12年当中全部死掉。我常常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去扬州，我也不晓得，后来我看这些见证才知道，戴德森的他以前内地会的总部就是在扬州跟镇江这个地方，我还常去过，而且还去过好几次。看到古约翰这个见证心里非常的受感动，后来他跟这个冯玉祥传福音，冯玉祥后来信主了，然后他就允许古约翰跟他的部队传福音，部队当中有1000多人信主，他曾经有一天在一天当中分杯给4000多人的一个经验。后来他一只眼睛瞎掉，回到加拿大不久之后两只眼睛也瞎掉了，但是他一样站讲台，两只眼睛瞎掉的时候还站讲台，还鼓励人去做差传，把他一生的生命都献给神的福音工作，神纪念。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逃命，他们给人家赶，无论仇敌怎么对他，神自己安慰他们，在添加预备丰盛的欢迎仪式欢迎他们，擦干他们的眼泪，让他们在患难当中可以抬起头来。神恩待，神给他们脸上加添荣耀，神是。